This is the official contest dictation in Paris, 2011.
据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显示，欧盟现在的经济增长几乎为零。那么，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由于预计将出现近300万的失业人员，所以如果没有及时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欧盟的经济必然会存在衰退的危险。而且从经济预测报告出来的那一周开始，经济状况已经更加恶化了。另外，经济市场的情况也依旧脆弱，而且比预期的还要更加脆弱。无论是家庭还是公司，大家对经济的信心都已经降到了最低点。现在，经济衰退的趋势已经波及到了新型经济，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欧洲的出口产业。现在，欧元区以及一些欧盟成员国已经相继出现了经济衰退的现象，而且危机还在于这种状况将继续恶化。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投资和消费购买水平也都将会受到不小的影响。随着明年经济的继续萎缩和几百万的人员的陆续失业，欧盟的经济将会进入更深、更长时间的衰退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来抑制这种螺旋式的下降趋势。欧洲各成员国需要采取措施，千方百计地应付这种情况。这就是说，欧盟各成员国要共同协作，加入大规模的全球性的反应计划中。为了应对这次的危机状况，联盟需要保证欧盟以及各个成员国的协同作战，所以带来稳定便是成功。各个成员国应该再一次利用欧盟的优势和欧元的规模，以及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优势。各个成员国和欧盟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帮助成员国摆脱困境。一个月以前，欧盟委员会主动规划出方案以应对经济危机。在这个月初，欧盟国家元首和政府同意各成员国要有协调一致的反应，并要求委员会在下次会议的时候做出相关讨论提案。该欧洲经济复苏计划就是委员会对当前欧洲经济状况的应对措施。鉴于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大规模的危机，欧盟非常需要一个强大而有效的统筹议程，并且能够借此重振消费者和商家的信心。这需要综合所有欧盟和成员国方面可用的政策杠杆。现在各成员国运用的大部分是经济政策杠杆，尤其是能在短期内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在财政空间的机动性方面，各成员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出发点，因此有效的协调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各成员国需要采取行动了，通过恰当的协调，我们所有成员国可以同时针对不同的目标努力。他们可以在短期内缓解经济衰退的打击，在不破坏欧洲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情况下，各成员国也可以推进所需的结构改革，以帮助欧盟从危机中走出来。因此，这个复兴计划 重点强调的是创新。欧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结合其政策和资金来帮助它的成员国。一方面，该项欧洲复兴计划的战略目标在于迅速刺激消费和增强消费者信心。另一方面，该项复兴计划能够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减少人力成本，同时降低对最脆弱人群产生的影响。在金融危机下，许多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正在或者将会遭受这次危机带来的重创。所以，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阻止失业，帮助人们尽快回到劳动力市场，而不是面对长期失业的状况。此外，该复兴计划可以帮助欧洲在度过经济危机之后，更好地利用经济的恢复期，迎来新一轮增长，由此保证欧洲经济能够跟上竞争需求和未来的要求。正如在有关经济增长和增加工作机会的战略计划中所概述的那样，也就是说，欧洲需要推行必要的结构改革，这个复兴计划将会加速欧洲向低碳经济的转变，而且欧洲也可以处于一个更有效的位置来采取限制气候变暖和促进能源安全的措施。所以，这项战略不仅能鼓励新技术的发展，还能给许多绿领工人提供就业机会，这将会为快速发展的世界市场提供新的机会。同时，它能够有效控制公民和企业的能源花费，并且缓解欧洲对外来资源的依赖性。这项欧洲经济复兴计划是对这次的危机做出了一个反经济循环周期的反应，并对实体经济给予了巨大支持，这是一个很有雄心的行动。其目的是为了避免更严重的经济衰退。目前，货币政策已经发挥了关键作用。鉴于正在逐渐减少的中期通胀预测，现在欧洲中央银行已经采取了降息措施，同时欧盟其他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也采取了同样的降息措施，而且欧洲中央银行已经表示还有进一步削减的余地。欧洲央行已经通过银行贷款和增加资金流动性展示了其在稳定市场中的重要性。实体经济中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场中的不稳定性，一个可靠的高效的金融部门是经济健康和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稳定银行系统是阻止经济下滑、促进经济快速持续复苏的第一步。目前的经济领域依然脆弱，欧盟现在必须在这个时候重建稳定性和信心，并且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使经济持续复苏。这次的危机使现行的经济市场的管理体制呈现出危险性，这可能已经导致或在不久的将来导致真正的危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根据欧洲复兴计划，改革依旧会持续，改革会维护经济的稳定以及保护欧洲公民和企业的利益。但现在的关键是，银行必须恢复支持公司的资金流动性，并给予他们资金支持。各成员国应该通过对银行业的金融支持措施，鼓励他们回到正常的借贷活动，并且确保央行所降利息能够转嫁到借款人身上。欧盟委员会会继续监测这些支持银行业的措施对经济和竞争的影响。要恢复经济增长的信心，必须依靠欧洲刺激需求的能力。在目前的情况下，预算政策在稳定经济和维持需求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所以只有通过显著的经济刺激计划，欧洲才能应对需求预计不断下降的趋势，以及应对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欧盟委员会建议各成员国尽快通过一项财政刺激方案，这项财政刺激方案中的财政支出和税收削减方案应该符合稳定与增长合约的要求，能够提供足够的灵活性，并且加强结构改革。这项财政刺激方案应该是临时的，成员国还应该承诺扭转公共财政恶化的状况，并且尽快回归到中期目标。为了扩大其影响，该财政刺激政策应该考虑到各成员国的出发点，因为很明显，不是所有的成员国都有相同的出发点。一些国家已经利用有利时机达到了更可持续的公共财政位置，提高了他们的竞争地位，这样他们就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低需求时，国家预算刺激 激计划应该尽快地支持经济活动，而延迟实施计划者意味着只有经济开始复苏了，经济刺激才会发生作用。国家预算刺激计划应该只是暂时的，就此可以避免财政预算状况的永久性恶化，但是接下来它会破坏可持续性。短期需求对公共开支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可能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必须尽快制定并付诸实施。对于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的家庭而言，他们能够直接通过消费而弥补损失。制定预算政策应该控制在稳定与增长公约范围内。对于这个结果框架，在经济稳定的时期有更多的要求，但在经济不好的时期则需要提供更多的灵活性。在欧洲联盟，面对当前的特殊情况，结合金融危机和衰退的现状，为扩张预算提供了理由，这完全符合稳定与增长公约。稳定与增长公约将因此被明智地用来确保中期财政政策的可靠性。在短期运转需求中，最迫切的成长与就业率的增加来自于金融和财政的刺激。全面的复苏计划也需要包含一个有魄力的结构性调整方案。这个调整方案专门为个别成员国家的需要而定制，并使他们有能力在危机中表现得更坚强，得以更快地恢复信心。这是因为一些结构性调整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积极地促进短期内的需求总量，而且结构性调整是必须的，可以解决一些危机产生的底层的根本原因，同时为经济的迅速恢复增加调整的容量。弹性灵活的经济能够帮助减轻经济危机的影响。欧洲经济的基本面已经被加强，除此之外，成员国家应该考虑到另一个问题，即通过维持消费者的购买力和需求来支持改进市场运作。目前劳动力市场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如何避免短期需求干扰导致劳动力的过度减少，或许采取更灵活的工作时间，改善或增强就业服务可以有效地制止干扰。为了创造巨大的效益，我们必须要实现复兴计划的目标。虽然危机的焦点应该在欧洲联盟的长期利益及其未来的投资需求上，但是欧洲联盟的政策和资金可以当作催化剂，使关键投资引导欧洲联盟未来走向可持续的繁荣，为提高信心、为投资便利提供稳定的框架条件和为一般性问题提供低成本的解决方案，两者同样重要。其中一些行为是提前为欧洲联盟的财政刺激直接投资，并帮助成员国家实施其政策；另外一些行为是有意识地改进未来投资的框架条件，减低行政负担和加速创新。总而言之，这些行为构成一个综合包，其最优先的原则是保护欧洲的公民免受金融危机的最差影响。金融危机来临后，公民是首先被击中的，无论是工人、家庭还是企业家，财政充足的私人部门可以通过投资促使经济增长和创造工作机会。为了支持小生意和创业，欧洲联盟和成员国家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积极为中小型企业大幅度减少行政负担。欧洲联盟的国家援助规则给予了各成员国家广泛的可能性，国家援助计划为公司、地区、工人和失业的人提供金融支持。与此同时，这些规则保证了一个合理的操作水平，确保国家的目标与欧洲联盟的目标一致，并给予了欧洲联盟最大限度的支持，而不是通过一些不当的手段为了某些特别的公司以及部门创造条件进行恶性竞争。处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之下，对于所有成员国家来说，获得资金支持那是最重要的，也是他们主要的业务关注点。有鉴于此，委员会将制定临时的指南，允许国家支持贷款。由于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金融资源紧缺状况，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的研究计划以及教育投资可能会导致一些拖延甚至大幅削减。这种情况在过去欧洲受到经济低迷影响的时候发生过。事后看来，这些决定导致了大量资金以及知识的毁灭，并且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后果，影响了欧洲中长期的发展和就业前景。不过也有一些相反的例子，包括欧洲以内或者欧洲以外，某些国家在经济困难时期非常有远见，不但没有削减，而且还增加了研究以及教育经费。通过上述行为，这些国家让他们的基本要素得到加强，在危机当中脱颖而出。这个欧洲经济复兴计划可以形成欧盟联盟贡献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会加强国际合作，包括和新兴国家进行合作。这些政策行为的设计是为了恢复增长，避免负面影响，并且对支持发展中国家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欧洲联盟在最近十年之间从跨国资本的增长中受益匪浅。金融危机向我们展现出目前世界已经变得多么密不可分，某个国家或地区如果对经济的发展规模以及速度丧失信心，将会立即影响到金融市场，并且扩展到世界范围内的实体经济。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所以欧洲联盟响应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必须通过扩大与我们的国际伙伴、国际组织的合作，以解决欧洲联盟内外的挑战，持续帮助新兴以及发展中国家，使得他们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一点对于欧洲联盟来说尤其有意义。当前的危机会进一步增加发展中国家现在的压力，他们经常处在应付危机的不利位置上，因此欧洲联盟已经 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维护他们的承诺是重中之重。对于发达国家以及地区而言，采用新的对策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危机，迅速消除影响是非常必要的。欧洲联盟面临未来数月的艰难时期，全球以及欧洲经济的减缓增加了就业和需求的压力，但是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成员国家以及欧洲联盟机构就能恢复消费者以及商人的信心，并且重新启动贷款。与此同时，新的岗位将不断被创造出来，帮助失业的人找到新的工作。欧洲经济复苏计划现在已经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成员国家之间应该迅速达成协议，使欧洲经济再次起飞。